第六，线索的杀手其实是线索。我认为终极来说，这个本来要做线索杀手的思想，其实是另一个上帝存在的线索。前面我们提到了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关于这个世界之存在的线索，即大爆炸理论。但不相信上帝的人可以很合理的回应说，但这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很可能大爆炸是自己造成的。第二个线索是宇宙的微调，我们的宇宙要能适合有机生命体与人类生命的产生，只有几兆或几亿分之一的几率。不过不相信上帝的人同样可以说，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宇宙可能好像就是那个极小的几率中所产生的。第三个线索是自然界的规律性，所有合乎科学的归纳的推理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虽然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可以假定自然界的规律性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当信徒以此为相信上帝存在的线索时，非信徒还是可以合理的反驳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然界会有规律性，但是它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第四个线索是美与意义。如果我们的产生只是出于自然界中无意义和偶然的力量，那么信徒们就会说，那你怎么解释我们的感受，即美是重要的，爱情和生命是有意义的。不信的人会回应说，这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可以从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感受和信念。我们之所以有宗教感、美感和道德感，都只是因为他们帮助了我们的祖先存活下来。然而正如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如果这个论点证明了什么，那它就是证明的太过头了。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方面不能信任自己产生信念的机制，那么我们在所有方面都不能信任这个机制了。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完全不能信任自己的认知机制，但是我们还是能信任自己的认知机制，所以这就成了最后一个上帝存在的线索。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对宇宙的观点就会给我们一个根基，使我们相信自己的认知机制是有效用的。因为是上帝使我们能有真正的信念和知识。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存在，那么大爆炸、宇宙的微调、自然界的规律性都不会再是神秘而难以理解的。我们看见的所有事物也都会是完全合理的。不仅如此，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在本能中会有对美和对爱之意义的感受，也就是合理而且必然会有的了。然而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你不但会觉得这些事情实在很难解释，而且你的这种没有上帝的观点也会让你不期待他们的出现。虽然你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你自己的理性机制是有效用的，但是你还是在继续的使用它。虽然你没有什么根据相信自然界将来还会有规律的运转，但是你还是在继续的使用归纳式的推理以及使用语言。虽然你没有什么好的理由相信你对爱和美的感受，但是你还是在继续的这样做。知名的作家鲁伊斯曾经生动地描写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而且一直记得某位女子的外在和性格上的美丽是源于一种短暂的偶然的物质碰撞，而且你知道你对她的反应纯粹只是因为基因之活动而产生的化学作用，那么你是不可能爱上她的。如果你知道而且一直记得一首乐曲对你所带来的意义感纯粹只是一种幻觉，而且你知道你之所以会喜欢它，只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被非理性的制约成这个反应，那么你也不可能因欣赏它而得到强烈的快乐。当然，我们所讨论过的每一个线索都不能真的证明上帝存在，它们都能被合理的否定掉，但是我认为它们所累积起来的效果却是发人深省和很有说服力的。虽然不幸之人对世界的看法在理性上有其可能性，但当我们在探讨以上那些现象时， 无神的世界观就远不如相信上帝存在的世界观来得合理。因此，我们称以上那些现象为线索。相信有一位创造世界的上帝存在，会比相信没有上帝的存在，更能解释我们所见到的世界。那些要论证反驳上帝存在的人，也在使用归纳法、语言和他们的认知机制。但是若从上帝存在的观点来看他们，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并且以其大能来维持这些机制，会比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观点更为合理的多。最后让我们来看线索之外。此刻我可以想象有人会说，所以还是没有结论，你说了半天只是在说上帝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人能无懈可击地保证上帝存在，这表示还是没有人能知道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在下一章中，我会讲到非常个人的事，我不想辩论为什么上帝可能存在，但我要写明，其实你已经知道上帝存在了。我想要让读者看到，不管你在知识上相信的是什么，你都无法逃避不去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虽然无法证明这个基本的信念，但我们却不可能不知道它。我们都知道上帝就在那里。因此，即使有人全心相信人生没有意义，但我们却不愿意那样活着，因为我们还知道更多。